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可能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话语当中最难让我们领受的一段经文，因为非常的难领受。爱你的仇敌是吧，这是爱你的邻舍，爱你的仇敌等等，就是我们非常难以领受。我们从那个第五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分享上一次分享了就是生命的宝贵，按照五个方面：婚姻的神圣、罪的可怕、话语的重要，你最后里面要完全。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题目也可以讲，就是说如何做一个完全的人。那么一节经文呢，就是四十五节经文。说你们要做天父的儿子，要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就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需要慢慢的长大成人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慢慢的认识三个方面，对吧？第一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本来都是罪人，都是恶人，对吧？与神为仇的、为敌的，那么这是圣经的告诉我们的真理。第二个，那么当我们明白了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对吧？我们的后台是谁？对吧？然后呢，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平行的关系，对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人，我们上次分享了，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造男造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是凡流人血的，他的血液必被人所流，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从这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了解认识，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那这不是说我们能够做出来完全的。第三个关系是我们与魔鬼的关系，对吧？这个是好像是非常那个不太好理解，对吧？那么我们跟魔鬼是什么关系呢？他是诱惑我们的，他是杀害我们的，他是抢夺我们的。他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是这么讲。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宝贵，今天这两段经文呢，我们就可以放在这个生命的宝贵这一段这个小题目的下面，是吧？就说前面讲到耶稣解释律法，说那个你们说听到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当耶稣来解释律法的时候，他不仅是告诉我们你外面的行为啊，不能有行出来杀人的行为，那你里面，你心里面的意念，对吧？你心里面怀怨的，对吧？对吧？你心里面恨弟兄的啊，你说话得罪你弟兄的，那么这些呢，都要难免受地狱的审判啊，对吧？你向弟兄无缘无故动怒的，这些都要受地狱的审判，难免地狱的火，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对吧？这是讲到这个，所以你要这个。就这个人，看到一个人，对吧？然后跟你人与人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你应该怎么来处理，怎么来对待，是吧？这，你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要特别的小心，是吧？你对待人应该什么态度，是吧？就是要特别的小心。第二个，是吧？不要奸淫，就是十大律法里面的，说你。不能杀人，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然后呢，不可贪恋淫秽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第五条是当孝敬父母时，你们在耶和华所赐你们的地上可以长久，可以你们的生命可以延长，是吧？这个奸淫，当我们的人的认识呢，你们听见古人的话，那么古人所理解的有限，然后他们所传出来的呢，也就是有限，对吧？他们以为你外面没有这个奸淫，那么就可以了，对吗？主耶稣就想到是心里面的，是吧？你心里面如果看见一个妇女都就动一念的，他已经犯奸淫了， 这样的事情呢，别人不知道，但是父神知道，神是查验我们肺腑心肠的。这是讲到这个奸淫。上一个前不久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丹尼尔弟兄给我们笑的婚礼，对吧？何等的美好，何等的荣耀，对吧？何等非常高兴的机会，对吧？当你看到那个婚礼的时候，你就想到这个神在预备心腹，对吧？在教会，基督在预备心腹，父神在预备心腹，圣灵在预备心腹，对吧？直到那一天，对吧？这是当我们看到这个预表，对吧？那一天真正的哈利路亚，那个时候，羔羊的婚宴已经开始了。也不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始，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对吧？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已经在摆设了，对吧？像在丹尼尔弟兄的婚礼上，我们看到杜祥林弟兄带小丽为我们准备的丰盛的宴席啊，那宴席真是非常的丰盛，对吧？但是我要跟他弟兄说，主耶稣的宴席，那个婚宴的宴席要比他们丰盛的多得多。对不起啊，其实我不应该说对不起，因为我讲的是真理，对吧？这个不管你这个婚宴是多么丰盛，与主的真实的那个筵席，那是无法比拟的，对吧？但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端倪，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点的就是说主的婚宴啊，当时那个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对吧？大家还记得施洗约翰听到那个耶稣的声音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说我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说我的喜乐就满足了，是吧？他听到耶稣的声音，他那个喜乐就满足了，是吧？你知道今天早就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忽然想到前段几年以前我们在一起查考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讲到第五章的时候，然后哥林多后书那个保罗说，我这个帐篷要被收去了，对吧？还五章的第四节，当那时候那个死被生命所吞灭啊。当时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也没有查经书也没告诉其他的经文相关的有一段经文没告诉。后来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晚上突然做了一个梦，讲到这个梦大家要小心啊。但这个梦呢，就是在梦里面那个尼牧师写了一个用手写的字赛，以赛亚书，然后呢上面一个赛，我现在还记得清楚手写的，然后呢下面是个25，然后我就知道25章，然后25下面是一个67，然后我在梦中呢就问这个就说我知道第八节25章第八节是那个死亡要被生命吞灭，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第六节第七节是什么，给大家读一下啊，与今天这个蛮有关系的。前面就是后来我就想，这可能是主要提醒我，对吧？这个婚宴到时候这个宴席啊，第以赛亚书第25章第六节他说在这山上，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必与万民用肥甘摆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时我不知道第六节第七节讲的什么，后来我就醒了以后马上来看这两节经文。刚才说那个杜弟兄和带小丽他们准备的婚宴非常那么丰盛，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好像这个与这个主这个筵席没法比，对吧？记得有的姐妹比较活跃的姐妹说，怎么没有酒， 是吧？你看在这个神耶和华所准备的这个宴席上，对吧？有这个盛酒，有澄清的盛酒，对吧？等等，这样。可能其他的弟兄姐妹只能心里想，也没说出来，啊，不知道，看样子肯定是他们要在家里面宴请我们了，不要有压力啊，OK， 这是回到这个第三个方面，上次我们分享的就是话语的荣耀，他说我们每一句话呀，就是你说了就要做，不做的话就不要说，就说我们就说你是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再多说一句就出于那恶者，这是讲到话语的重要，还讲到罪的可怕，他这个罪是太可怕了，说你的如果眼睛犯罪就挖出来，你那个手犯罪就把手砍掉等等，你这个如果要是到地狱里面说那是非常可怕的，说宁肯就说一个手砍掉，一个眼睛砍去，所以也不可叫全身丢在地狱里。但我们知道，从其他的经文看，不是说你眼睛是在犯罪，是你的手在犯罪，关键是你的心，是我们的心。像刚才杨军弟兄说，我们心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对吧？关键是你那个心。那么圣经讲到这个心的时候，不是哪一个器官，不是你的头脑，也不是你的心脏泵血的这个心脏，而是你这个人的本质，你这个人的中心。一提到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的灵魂啊，就是说你这个人讲到这个心，所以你没有把这个心，没有办法把这个心能够去掉。所以那么这个主耶稣在这边讲的是用夸张的手法，让我们明白这个罪的可怕，是非常可怕的这个罪，对吧？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尽一切的能力来避免犯罪，这是那个意思啊。那么今天呢，38节到42节，我们先看讲到不要一眼还眼，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同样的，他要说你没听见说的跟我要给你解释的不一致，是吧？你要听我的解释，因为他这是道成肉身的神，神来解释神的道啊。比如说他自己来解释他的话啊，说一言还言，一牙还牙。那么旧约确实有这个这经文，一言还牙，一言还言，一言牙还牙。那么这边起码有两个方面，如果一言还言，一牙还牙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受到的刑罚要与你犯的罪，你对别人的伤害相一致equal 你不能说你换了别人的一个牙，对吧？那么你要把别人的两个牙打掉，这是不一致的，对吧？这是不相等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不要一言还言，一牙还牙呢，是说你想到你如果犯罪的话，你如果对别人伤害的话，那么别人会对你同样的伤害，那么就限制你，就阻止你不要去伤害别人，不要去阻止就阻止你犯罪，对吧？起码有这两个方面啊，这是这是在旧约的时候。但我们如果仔细读旧约的时候看，这些经文呢，这些律法呢，这是主要是来限制他们犯罪，限制他们自己伸冤。那么圣经新约告诉我们说不要自己伸冤，是吧？我们上次也分享了伸冤在我，说不要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对吧？因为神是公义公平的，所以你要把交给神，不要自己去来这个伸冤。下面我们这几节经文呢，就看看一方面主是怎么做的，另一方面呢，还让我们要怎么做，是吧？39节，这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大部分是右撇子，如果打人的左脸的话，就要用手背来打。那么如果按照那个犹太人的解经呢，就是说很多的现在解经家也是这样认为，就是说你如果用手背打人的脸的话，那么是羞辱。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你如果羞辱被人羞辱的话啊，那么不要就是说羞辱别人啊， 同样的办法来对待。那么主耶稣被打被骂，对吧？他被打不还口，被骂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对吧？他像那个羊羔被牵到在羊人的手下，也是这样的无声啊。这是主耶稣做的。四十节，有人想告你，只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他在十字架上，他们分了我的外衣，用眼睛拒绝的话，他为我的礼衣拯救。这是也是主做的。那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效法他的话，应该怎么弄做？41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同他走两里。说罗马的律法说规定，你如果这个政府或者军队可以强制一个人运他们的东西啊，可以走一英里的路，那这样他们可以是允许的，他也不用付你报酬啊。但是他就说，加上别人强迫你走一里了，你自愿是吧？主耶稣说，你看我是自由的，我可以多陪你走一里路，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古利奈人的西门他被抓罗马兵丁抓去背着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走了最后的一段，对吧？第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个意思，我们如果看字面意思的话，就是别人向你要什么就要给什么，对吧？向你借什么你就要给什么。但是你如果从其他的经文看，你要有智慧，对吧？这个地方主要是讲别人如果要吃的喝的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了，要紧急情况下，对吧？那么你就主动的，或者是别人想需要的话，你就来帮助别人度过这个危机，度过这个灾难。你如果照着字面单纯这节经文来理解的话，那么别人向你借什么你就给什么，向你要什么你就给什么的话，可能过不了一个星期一个月，你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家里是吧？就说一定要有智慧，作为神的儿女，是吧？你们要善良像鸽子，要灵巧像蛇，是吧？主的话，这是第38节到42节，第43节到47节就讲到这个你要爱你的仇敌。我们看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么圣经好像没有后面这句话，恨你的仇敌。圣经只有旧约只有前面这句话，当爱你的邻舍啊。这个邻舍呢，那么犹太人呢就窄义的理解，说我的邻舍呢就是我的犹太人，在我们一个会堂里面一个教会的啊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犹太人，那么你们外邦人呢都是我的仇敌。这是后面这个仇敌是引申过来的，他们自己加上的，是吧？那么旧约没有这么讲，那么旧约讲到说你要爱人如己的时候呢，同样的说你们要爱护在你们当中的外人。所以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奴仆，你们知道做奴仆的滋味啊。你说你们要爱人如己，不仅包括你们这个犹太人，而且要包括所有居住在你们中间的人啊，包括外邦人。那么一个律法师，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他要来那个试探耶稣啊，然后说我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嘛？耶稣讲到这个律法的事情，对吧？然后他又说要显明自己有理，所以说他要 justify himself， 所以要自己成为自己说明自己是个义人。他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他 who is my neighbor， 对吧？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经文。他说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往耶利哥走，路上被强盗抢了打了，对吧？然后呢扔在路边，说一个祭司下来呢从走过没管，一个利未人走过来也没管，结果一个撒玛利亚人，对吧？照顾他好。然后他就耶稣就反问，那你说谁是这个人的邻舍？律法师一下子就明白了，对吧？他说对他有怜悯的人。然后耶稣告诉他 Go and do likewise， 所以你去就照着这样做就行了，对吧？其实他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邻舍呢？任何一个对你可以帮助的人，对吧？有需求的人，那么这就是你的邻舍，啊，并不是说必须是你啊，犹太人，是吧？这样啊，这是那个爱你的邻舍。那么他们对这个邻舍呢，不太清楚，而且不明白。后面讲恨你的仇敌，那这个我们就是主耶稣就讲到后面44节说，我圣经是没有的，后面就原就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往往这个人呢，把人当作我们的仇敌啊。如果谁哪个人得罪你了，骂你了，辱骂你了啊，对吧？伤害你了，欺骗你了，那么这就是我们会成为我们心中的仇敌。但是呢，耶稣讲的呢，这个你们要为你对这些人呢怎么做，对吧？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当你这个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是吧？因为你一下子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接着祷告直接进入这个至圣所，对吧？来到神的面前，你是明白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呢你明白你跟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你知道你如何来与这个你的邻舍啊，伤害你的人来处理这个关系，对吧？所以这个罗马书就讲到说没有一人，对吧？这是我们呢是与神为仇的啊，但是这基督啊，还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我们的罪死了，然后神的爱就彰显出来，因为神是这样爱你们，对吧？神爱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所以呢你们应该效法神，对吧？这是44节。45节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说天父那个爱啊，对吧？他不因为你是恶人他就不降雨在你的地上，对吧？当然那个另外一个降雨是降雨在你地上祝福你是另外一个特殊的祝福，对吧？他说这个天父的爱啊，是一个起码上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普遍的爱 common grace， 另外一个就是说特别的爱。这普遍的爱呢，就是说你任何生在世上的人，你要都空气、阳光、雨露，对吧？那么特别的爱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和神他所拣选的，对吧？属于基督的人，那么这个爱呢，只有神的儿女，只有是基督徒才能够享受的这个爱。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没有相信耶稣和成就的工作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爱，对吧？就是不能活在这个爱里面，对吧？啊，这个爱呢，也不断的随着我们对主的认识，对吧？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断的能够知道认识他的何等的长阔高深，神人讲了，对吧？呀，还有那个，当我们对他的爱认识越多啊，那么我们所领受的越多，对吧？那么我们就彰显出来的爱就越多。耶稣在做大祭司祷告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7章最后一节，对吧？26节，他就讲到：“我一讲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是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说这个爱呀，是吧？随着我们对我们天父的认识，随着对我们主的认识，对吧？圣灵的认识，然后呢，我们也会不断的领受这个爱，然后就不断的认识这个爱，因为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恩待呢，忘恩的和作恶的。所以我们呢要慈悲，路加福音讲的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是吧？就是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父神是如何的对待这些不义的人，是吧？歹人。那么让我们呢也要知道效法我们的神的作为啊。那46、47节说，你们若单爱呢，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轻你弟兄的恩，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啊，那罗马书就告诉我们说，你的仇敌若饿了，这从人的观点来看啊， 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对吧？就是神告诉我们，这个当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啊，是这样的啊，你们要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啊，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啊，不明白的时候，那么往往做的事情与我们的天父的心意不一致。最后一节也是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是更是非常难以让我们领受的。神是完全的，毫无瑕疵的，他是完全圣洁，对吧？他是神就是爱，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么我们怎么会能够像他那样完全呢？那么我们在这个肉体里面，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对吧？我们随着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领受，对我们天父的认识，然后我们会逐渐的、慢慢的长大成人。那有一个长大的过程，对吧？这个完全，我们如果用这个神是绝对的完全，那么我们呢？如果我用一个我的想法就说呢，我们可能是相对的完全。对吧？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奉献上是完全了，对吧？有的弟兄姐妹在领事上，对吧？哇，完全了。有的弟兄姐妹在探访上等等，对吧？就是一个相对的完全。就是我们如果在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能够把我们的罪去掉，对吧？如果按照按照这个保罗所说的，就是说你们要这个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对吧？就是不能消灭圣灵，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去做的话，对吧？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才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有一种情况下啊，当你完全被圣灵来带领的时候，对吧？它可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所翻倍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啊，就说当我们真正那个明白神的心，当真正的在神的话语的引导下呢，对吧？我们就可以去做出来，那只能是一个相对的完全。那么刚才讲到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啊，另外一个是我们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与魔鬼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真正的仇敌呢，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的人啊，真正的仇敌。以弗所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的仇敌呢是魔鬼，对吧？他说你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所以我们真正的仇敌啊，是魔鬼，对吧？这个世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仇敌，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吧？但是呢，人会受魔鬼的影响，成为我们的仇敌，对吧？不仅成为我们的仇敌，甚至可以成为主的仇敌，对吧？当彼得拦阻主耶稣的时候，对吧？不让他上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说，对吧？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对吧？他人可以受撒旦的影响来阻挡主的工作，对吧？那么同样的，这个人呢受撒旦的影响，那么可以逼迫我们，可以这个成为我们认为心中的仇敌啊。那么这就讲到一个基督徒，像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一个基督徒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对吧？当耶和华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以后，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以后，对吧？一直到他175岁这个过程，他就可以 思想一下，对吧？他75岁出了哈兰，对吧？在那个迦南地，耶和华不断的向他显现，对吧？他筑坛，然后呢，他自己的认为，他要他撒来说要借着他仆人夏家给他生个儿子，做他的后裔。但神的意思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对吧？啊，一直到神让他自己生了一个撒拉，生了一个儿子，对吧？改了他的名，对吧？改了撒拉的名，是吧？对不起，创世纪17章第1节就讲到，对吧？亚伯兰99岁的时候，是吧？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做完全人，对吧？”但也不是说后来亚伯拉罕就没有犯罪了，对吧？我们知道到了20章的时候，他又说撒拉是他的妹妹，对吧？就是这一个基督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领受神的话语，不断的除掉自己的罪的一个过程。同样的，大卫我们思想也是一个过程，不断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摩西，对吧？我们最近在一直在查这个出埃及记。那么出埃及记，你看摩西从3章出埃及记，耶和华向他显现以后，后来把那个造会幕的样式在山上只是想告诉他，等他们完全照着那个做了以后，然后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会幕，对吧？那就是当这个他们完全照着神的话去做了以后，那么圣灵就充满了那个帐幕，然后摩西就不能在那边侍奉。同样的事情，当圣殿完全照着那个画建成了以后，照着神在用手画出来的画，指示大卫的，那么就他又告诉所罗门，那个当祭司把那个约柜从耶路撒冷，对吧，锡安山搬到那个圣殿去以后啊，大家知道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对吧？当时他把神的话语然后带入了神的殿、神的家里面，对吧？那么那个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个殿，然后祭司都不能在那边服侍，因为祭司那个他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就是神的话完全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而成为这个就是说一切的力量，对吧？一切的我们所做的都要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然后呢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那么这就是神的家充满了神的荣耀，就没有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意见，对吧？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都不重要，对吧？那么启示录就特别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是讲到这个圣经的几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人物。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从生下来以后一直到这个出来传道，对吧？也是一个慢慢长大的过程，对吧？圣经讲到他说12岁的时候在那个圣殿，对吧？他认识到是吧，他是那是他父的家，是吧？他岂不知我应当住在我父的家里，嗯，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还是慢慢的长大。后面路加福2章52节说，怎么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那个智慧身量在一起增长，他那个一直到了30岁的时候才开始出来传道，他才是一个成长慢慢的长大的一个过程。我记得大约20多年以前李卫东弟兄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说耶稣那时候正好圣诞节，你说耶稣刚刚生下来带到圣殿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这个就是说这个地球是圆的我当时我不太清楚我说不是很清楚，当时他一个小孩，对吧？8天受隔离，对吧？40多天到到了圣殿，我说不知道后来就读圣经知道了，那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吧？他那个智慧神量都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同增长。哎呀，你看耶稣的时候，他说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啊，诗篇讲到耶稣的时候啊，我来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讲什么，然后呢知道这个我们应该怎么行。那么今天就讲到最后这个 我们看接着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就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他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说怎么一个成为一个完全的，对吧？我们看如果三章十五节的话，说你从小认识圣经，讲到保罗，讲到提摩太，是吧？这圣经能使人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相信了基督耶稣，对吧？但是呢，你要这个在圣经上得以完全，因为圣经借着圣经得以完全，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就是神 God breathed 的。啊，就像起初造人的时候，创世纪二章七节，是吧？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入那人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他就活了。啊，圣经同样的，是吧？要知道，圣灵可以是圣经是活的，是吧？不是一个死的呀。所以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对吧？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到，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对吧？你要知道，是吧？这是神的话，而且圣灵在这面可以引导你，帮助你能够进入这个真理啊。所以你教训，第一个就是教导，我们教导儿童，对吧？使他知道当行的道，就是道路也不偏离，这个 training， 对吧？这是圣经啊。第二个方面是叫督责，督责就是监督，就是说责罚，如果中文翻译的话，那英文呢用两个词，一个是 reproof， 一个是rebuke， 就是说你哪地方做错了的时候，它叫 rebuke， 哪个地方不理解的时候，它就是 reproof， 这样就是你像校对啊，校对这个文字对吧？重新来给你改正，对吧？你看我们如果思想圣经的话，你看亚波罗对那个施洗的约翰的指尼妹约翰的洗，那么亚居拉贝基拉把他接到家里，对吧？来告诉他那个耶稣基督的洗，对吧？那个彼得，对吧？他虽然是这个可能是算到后面这个 correcting， 就是使人归正啊，因为他知道，对吧？就说外邦人可以不守割礼，不是因为割礼你能够得救，他还是在加拉太那个教会，对吧？加拉太教会那个地方，那个书信里面保罗去责备他，对吧？呀，就是这些事情呢，当我们就整个的事情越来越了解呢以后呢，我们就神的话就来改正我们的错误，对吧？这个改正呢，也就是有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你跌倒了，然后把你扶起来。就是像大卫跌倒了，神把他扶起来，对吧？这是改正 ，correcting， 是吧？有的地方是我们不太明白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就是说弄错了的，记错了的，是吧？我记得以前有一次在那个海湾华人教会带青少年，我就跟青少年用这个说一节经文，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给他们讲，这是罗马书十八章二十八节。后来从那个讲坛走到那个后面门口，刚还没到那个门口，忽然就一个意念：罗马书只有十六章，你怎么讲二十八章？后来我就想一看，真是罗马书是八章是二十八节，是吧？这是我们不是故意的，是吧？大约几年前有个在教会请来了一位很有名的传道，是吧？他那个传道很有名，对吧？他说到世界各地去传道，来给我们那个做一个短讲，星期六晚上七点多钟，对吧？还有二三十个人，都是教会的精英啊，有牧师长老啊。他说他那个题目是，你知道出来是什么？说福音的缺陷。我一看那个题目，我就嘎噔一下，我就想，你怎么还用这样的题目呢？你这有没有得传道，对吧？后来那个过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说你为什么用这个题目呢？福音是没有缺陷的，但有缺陷的是我们。那位传道也非常的谦卑，后来就是说这个谢谢你的提醒，那他说这个后来每次讲到的时候，福音是没有缺陷的，它只缺陷的是我们。确实，就他是那个弟兄讲的非常好，啊，但是呢，有时候就是说，你不管你有多么优秀，但是在一个问题上呢，你可能就一下子意识不到，然后呢，又 可能是带把其他人带偏了。最后一个就是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 圣经啊，就是说你教导我们学业，教导我们不断的把神的话来教导我们应该怎么做，对吧？而且圣灵加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做出来，这是两个方面，对吧？他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啊，腓立比书一章六节，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慢慢的，弟兄姐妹就知道，当你把神的话领受了以后，然后虽然是你去做事情，但是神的灵在你里面，而神在你里面动了善功，神要成全他的美意，不是你去做什么事情啊，这是好吧？要怎么做一个完全人，是吧？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就不断的领受圣经，不断的被建造，不断的除去我们的邪恶，不符合神喜悦的事情。那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就何等的感恩，你赐给我们全备的救恩，你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你要使我们在你的国度里慢慢的长大成人，成为满有基督的身量，是吧？就求你不断的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使我们一同被你的话语所建造，一同能够荣耀你的名，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